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在病榻前，他用双手带来医治；在人心深处，他用福音播下希望。钟爱华医生用一生回应呼召。燃亮的一生，今天让我们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各地宣教士都要撤离回国，钟爱华和家人想要留下来，上帝的带领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58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在路德启程后的第二天，钟爱华收到仁慈医院古义之先生的一封信。古医生是四位中国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信是用英文写的，上面说，在您离开之后，我们都非常开心的工作，相处的也很和谐，现在我们都很好，都衷心希望您快快回来，不仅是和我们共处一段时间，而是永永远远地和我们在一起。这封信让钟爱华非常感动，他写道，现在正是最需要我们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这样直白的需求面前宣教士不作为，那将对宣教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害。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但我们是在中国服侍的宣教士，就像婚礼誓言一样，不管是好是坏，是健康是疾病，我们都应该和这里的人一起承受。我们迫切地祷告，求上帝的指引，他会告诉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而且当我们活在他旨意中的时候，他会继续指引并保护我们。在同一天，钟爱华向卡尔伯格发了电报，询问清江浦的状况。卡尔伯格的回电是，短暂回访不明智，长期滞留可行，本地状况良好，医生盼归，路上危险，需小心。到了周末，钟爱华越来越感觉到上帝想让他们回去。旅行社几天前说，回清江浦的路途十分危险，所以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但现在又回复说，晚上乘火车还是比较安全的。在向旅行社询问回程事宜时，钟爱华遇到了两位中国官员，其中一位是他之前的病人，刚刚从清江浦过来，说回程是可行的。对于钟爱华和弗吉尼亚来讲，上帝的指引看来已经非常明确，如果他们误解了上帝的指引，上帝还是可以用一件事情来阻止他们，那就是政府当局需要领事的信才会放外国人进入内地， 而美国领事是绝对不会给弗吉尼亚和孩子们开出这封信的。现在宣教站已经没有孩子了，而且只有一位已婚女性，在为数不多的未婚女性中，还有一位是被误报的，大概是轰炸让人神经过于紧张造成的。朱爱华直接找到了负责发放通行证的中国官员，他发现这位官员非常的热情友好，对我们想要回去的想法表示特别感激。他说，我们只要出示护照就可以了。朱爱华给了他两张照片，他给他们办理了通行证。回清江浦的大门已经敞开，朱爱华和弗吉尼亚意识到，即使是他们最要好的朋友，都会指责他们将两个孩子带回战区的做法。如果只是钟爱华一个人回去，没有人会说什么。林佳美医生也已经计划要从枯岭返回清江浦去处理一些事情，但钟爱华是要将10岁的女儿和不到5岁的儿子带回已经在遭受轰炸的城市。这座城市很有可能沦为战场，战役结束之后，城市肯定会陷入一片混乱，砸抢、暴力、强奸都有可能上演。但是钟爱华夫妇并不是盲目地冲入危险地带。10月31日，他在写给母亲和姐姐的信中说，上帝越来越清晰地在这一周带领我们回去，我很难解释这一切，也许人会以为这只是一种感觉，但我们确实觉得上帝很清楚地说，宣教站是我们的家。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若拒绝回去，反而是愚蠢、错误，甚至是危险的。确实，就像他几周后写的那样，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的地方。钟爱华在写给纳什维尔美南长老会领袖的信中说，如果宣教士在这个时候退出，那么将错失上帝赋予的最好的向人做见证的机会，错失赢得人的信赖和爱的机会。而在写给美国大使的信中，他解释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并且强调妻子和孩子都没有紧张害怕。他也说出了一些并不那么悦耳的事实。他说，将来的某一天，美国政府很可能要感谢宣教士不顾反对返回中国内地的做法，这样建造中美两国友谊的行为会为两国关系改善做出实质性贡献，而我们现在实行的外交政策已经让这个关系濒临灭亡。钟爱华最后总结说，我们明白这次返回意味着将来在强制撤退时会失去向政府寻求援助的权利，我们自己当然会承担这个责任。大使没有回复钟爱华的信，钟爱华也将信抄送给了美军驱逐舰的舰长，这位舰长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们带出来，而现在他们又要回去，之前的努力似乎都白费了。收到信后，舰长帕特森回复说，我非常尊重并敬佩您重返工作岗位的举动以及背后的动机，我要向您的勇气、忠诚以及人道主义精神致敬。非常荣幸在去海州的旅程中见到您和很多像您一样的基督徒，这个世界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榜样，人的内心只会更加刚硬，只会越来越愤世嫉俗。1937年11月2日一早，钟爱华、弗吉尼亚、丽娜小姐、马米和钟克莱离开青岛，赶赴战场。马米和弟弟坐在餐车靠窗的位置，屏息凝神地听逝者描述之前旅行中虎口脱险的经历。弟弟特别希望看到引擎旁边的高射炮射击时的样子，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次异常兴奋的旅行，而且他们知道路德现在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会有多么的嫉妒。路德临走前， 一位中国军官送给他一块日军在第一次空袭清江浦时留下的碎弹片。路德将弹片小心地保存起来，留作纪念。父母看事情会现实得多。十一月初的天气本应以晴天为主，但火车接近徐州时却反常地起了大雾，上面有炸弹降落和爆炸的声音，火车却安然无恙。钟爱华和弗吉尼亚切实地感到上帝大能的手在保护着他们。
人生短暂，风风雨雨，有时软弱，有时哭泣，是你大能温柔的手替我们擦干泪滴。人生有山也有低谷，你的慈爱常来护庇，生命中每个境遇是你的手把我们托起。白天云中夜间的火烛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十字架上你爱的光芒照亮这黑暗的时代里。
上帝的带领，各方的开路，让钟爱华下定决心带领家人再次回到清江浦。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人生短暂，风风雨雨，有时软弱，有时哭泣，是你大能温柔的手替我们擦干泪滴。人生有山也有低谷，你的慈爱常来护庇，生命中每个境遇是你的手把我们托起。白天云烛夜间的火烛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十字架上你爱的光芒照亮这黑暗的时代里。主啊，求你把我们兴起，将你的十字架常常高举，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使万邦万国回归你国度里，把你的